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的公益微课堂现在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的参与。今天讲座的主题是疫情期间如何预防和处理常见皮肤问题。为了让大家能得到更专业的回答，我们特别邀请了百会资深皮肤科医生吴延瑜医生。吴延瑜医生曾经在上海皮肤病医院工作十余年。擅长常见皮肤病的诊断及治疗，以及皮肤美容，如激光、化学焕肤、肉毒杆菌注射、透明质酸注射等等。下面我们就请吴医生开始我们今天的课堂。
大家好，我是吴延瑜医生。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中午我们这个休息时间来参加我们百会的微课堂。前面呢，我们已经有医生开展过了这个儿科还有妇产还有妇科的这些微课的内容。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皮肤科的专题。我今天带来的专题呢，主要是疫情期间常见皮肤问题的预防以及处理。从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也看得出来，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呢，病毒呢，实际上已经是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是呢，目前在国际上呢，又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病毒泛滥。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能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能够脱掉口罩，我们还是不得不严防死守。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得继续戴着口罩，经常性洗手。对于我们这个医务人员来说呢，我们可能还是要，还要戴帽子啊、戴手套啊、护目镜等等。那么这些防护措施呢，就会给某些人呢带来一些皮肤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皮肤问题？然后他们到底破坏了我们皮肤的什么？那么这些问题呢，又会如果我们一旦出现，我们怎么样去预防，然后呢怎么样去进行处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首先呢，我要想知道这些问题所在，那么我们要对自己的皮肤呢要有所了解。我接下来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皮肤的结构和这个屏障的功能。我们的皮肤是人体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器官，可能就是说大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心肝肾啊，这个是就是说人体的器官，但实际上呢，皮肤也是我们的一个器官，而且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呢就像一个很好的薄膜一样，把我们的这个人体和外界很好的分割开来，那么把外界的一些刺激，比如说 UV 的刺激、病原微生物的刺激、过敏原的刺激等等，很好的分割在我们的体外，然后呢又同时呢把我们的身体内部这个内环境呢，让它能够保持很好的稳定，让水分不至于很快的蒸发出去，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内的这个离子平衡都能够比较的稳定。我们的皮肤呢，有七大功能。这里面呢，今天我会比较着重于讲我们的这个屏障功能。那么像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这个吸收功能，让我们的这个化妆品啊、药物啊都能够吸收到皮肤内部去发挥作用。还有呢，排汗功能，让我们的这个汗液能够排出来，还有呢，体温调节功能等等，这些呢都是皮肤的功能。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要讲的这个屏障功能也是皮肤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我们说这个，尽管说这个皮肤呢，它实际上整层都是作为一个屏障来行使功能的，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是角质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皮肤呢是分为表皮、真皮，还有这个皮下脂肪。这个皮下脂肪层，这张图里面没有显示出来。那么，表皮层从下到上呢，又是分为基底层、基层、颗粒层和这个角质层。那么，尽管我们看到这个角质层实际上是非常薄的，然后呢，但是呢，它却行使主要的这个屏障功能。那么，是怎么样？大家怎么样知道？哎，为什么是角质层最重要呢？这个呢是国外的这种实验研究发现的。那么，他们呢就是用国外的研究者呢就是用。国外的研究者呢会用透明胶带进行对这个皮肤呢进行粘贴，那么用若干层进行粘贴以后呢，发现哎在就是粘贴以后呢，再进行一个经表皮失水率。这个经表皮失水率呢，就是指我们的皮肤内部到水分的蒸发到外部的这个每一个小时蒸发了多少量。然后呢，进行对这个值呢进行检测。那么，在粘贴的过程中呢，就会发现，哎呀，这个检测，粘贴到某一层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经表皮失水率呢，就增加到了原先的30倍。那么这一层，最后研究者发现的这一层是角质层完全被粘贴掉的这一层。所以说呢，就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行使这个屏障功能的主要的后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说最重要的这个行使皮肤屏障功能的这一层是我们的角质层。好，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角质层，放大了看一看它啊。我们的这个角质层呢实际上是非常薄的，它大概呢只有几十个微米。那么总共呢是由10到20层的这个角质细胞和这个细胞间的细胞间的这个基质构成的。那么这个角质细胞里面呢主要是角蛋白，和角蛋白的一些这个水解的产物，比如说有氨基酸呀，比如说有尿素啊，还有一些离子等等。那么我们主要就是称它为这个天然保湿因子。然后呢，这个细胞间的基质呢，主要是我们的神经酰胺，和一些游离酸，这个游离的脂肪酸。那么神经酰胺在其中大概要占到了40%到50%。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化妆品里面实际上它会添加一些神经酰胺。角质层的这个下面一些层数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有一些红色的这个，它实际上就是指它实际上里面呢还是有这个角质细胞里面呢还是有这个细胞器细胞核的，也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代谢功能的。但是等到最上面的几层的时候呢，我们的细胞核和细胞器就消失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会称它为是一个死细胞，是没有功能的细胞。但事实上呢，尽管就是说它已经没有这个细胞核细胞器了，但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屏障功能。但是在最上面的这个两三层，它的这个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这个粘接呢是非常的疏松的，所以说呢比较容易被洗脸啊什么洗掉。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摸到脸上有一些皮屑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外面。我们到了这个现在呢就是说在美容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美容院呢他会告诉你，你这个角质层啊它是没有功能的，它没有用的。那么它在你脸上呢又会引起你这个脸上的颜色暗淡，所以说呢可能会极力鼓动你去去角质，甚至就是说让你恨不得让你一个星期去一次。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不科学的。从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是可以定期的，如果说皮肤不是特别敏感的人啊，就是说皮肤还比较油比较偏厚的人，那么它实际上是可以定期的科学的，就是说科学的去角质。但是呢最好不要这个频率不要太快，然后呢也不要用一些特别物理性的一些东西去角质，比如说用这个搓澡巾拼命搓。 然后就是不要用这个洗脸巾或者是这种洗脸神器去摩擦这个皮肤，过度的摩擦的话会导致我们皮肤层的角质层的这个破坏。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角质层上面的一层，就是皮脂膜。那么这一层呢，实际上是由我们的这个皮脂腺分泌的这个皮脂，还有呢角质层中间的这个基质里面的这个皮脂，还有呢我们的汗液，以及呢这个角质细胞的水解以后形成的一些氨基酸等等，共同组成的皮脂膜。它呢保证了我们这个一个呢就是像一层油脂一样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水分不至于蒸发的很快，再一个呢就是它提供我们一个皮肤一个酸性的环境，就是微弱酸性的环境。然后呢上面有一层呢我们叫微生物膜，实际上呢它并不是像这个图示中这样子这么清晰的有一层的分割，它呢就是跟皮脂膜实际上是就说距离很近的，基本上就是在一层当中。那么这一层呢实际上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皮肤上实际上是有一层正常的这个微生物菌群的。那么这个微生物菌群呢它有一些常驻的这个细胞常驻的这种细菌真菌，比如说有这个葡萄球菌，有这个康皮马拉色菌，有一些这个丙三杆菌等等。那么它给我们这个皮肤呢它呢能够它们彼此之间呢能够很好的平衡，不至于让某一个菌呢成为一个优势菌，不至于引起皮肤的感染。另外呢它可以防止我们这个非常驻菌的这个这些细菌的一个侵入，所以呢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这个微生物的菌群它也是属于我们的皮肤屏障。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屏障实际上呢包括了我们的角质层、皮脂膜和微生物膜。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洗脸的问题，就是从我们这张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就是说理解到，就是说洗脸我们大家不要洗得太过，就是说呢实际上还是如果说是我们叫什么过犹不及，对吧，就是说清洗过度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的皮肤屏障被破坏了。那我们的皮肤屏障都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会遭受到破坏呢，比如说我们外界的这个环境太干燥，然后呢皮肤的这个水分会不足，那么这个屏障呢会遭受破坏。还有呢不单是太干燥，那么如果说是太潮湿，它也会造成这个皮肤角质，因为我们的这个角质细胞的话它会吸水嘛，然后如果说吸收过多的水分，然后最后这个细胞呢就会被破坏掉，就会破裂，然后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屏障也会遭受破坏。还有呢是过度的清洁啊，还有外界的一些化学刺激等等，那么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屏障的破坏。然后那我们屏障破坏以后呢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屏障功能如果正常的时候，皮肤屏障如果正常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各种刺激物它有可能它就不容易进入我们的皮肤内部，那么我们内部的这个皮肤内部的水分呢也不容易这个跑到外面去。但是如果是屏障功能受损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各种刺激呢就非常的容易进入皮肤内侧，然后呢这个水分呢也很容易直接的就水分流失呢就很容易就变得很大，变得很明显。然后呢那我们实际上皮肤内部的话是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神经纤维的，那么它如果说是直接暴露在这个刺激当中的话，就会很容易的感受到外界的刺激。那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会感受到痒啊，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抓了以后很容易这种刺痛。好， 那么，刚刚讲了一些就是比较枯燥、比较基础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就是说理解我们疫情期间常见的这些皮肤病呢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已经理解了我说的上面的这些东西呢，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很容易的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实际上很多皮肤病啊，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往往容易加重。那么比较多见的呢是接触性皮炎、压痕、痤疮和手部的湿疹。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接触性皮炎。接触性皮炎在平时的时候呢，如果说发生在脸上，那么很多时候往往是由于患者用这个用化妆品、用这种清洗面奶用的比较次数比较多，然后呢皮肤受到了刺激，还有呢可能就是化妆品还有香精香料，那么患者呢容易可能对这个香精香料过敏然后引起的。那么当然就是说由于戴口罩呢，现在呢也有一些患者出现了这个接触性皮炎。这种呢就是说一般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购买的这个口罩呢是正规渠道，因为这个正规渠道的口罩呢在出厂前一般都是要抽检，然后而且呢就是他们在出厂前呢都是需要达到国家的对这个就是口罩对于皮肤刺激或者是过敏它都有一个标准的。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正规渠道购买的口罩一般可能比较少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可能有一些口罩比如说不是很正规，或者就是说患者皮肤本身确实是比较敏感。然后呢还有呢最重要的是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说现在我们长期戴着口罩，那么我们口鼻呼出的这个气体实际上水分含量特别高。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水不容易挥发出去，那么就积累在这个面部，导致我们这个角蛋白吸收水分过多，那么最后可能就导致了这个皮肤屏障的破坏。那么在这个屏障破坏了以后呢，各种这种刺激物呢容易进去，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发生扩张，然后呢炎症因子就都出来了，然后呢又容易引起这个我们这个所以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水肿啊、红斑，还有这种小的丘疹，甚至出现这种水泡和糜烂的情况。然后我们皮肤屏障破坏以后的这个水分丢失呢也会比较的明显，那么我们皮肤呢可能就又出现了干燥，还有这个神经纤维受到刺激的情况，出现这种刺痛或者是瘙痒。那么压痕呢实际上相对来说在这个可能在医务人员中比较多见，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跟这个戴口罩、戴这个帽子、防护镜等等使得这个皮肤局部长期受压，使得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呢使得这个皮肤的营养不能够使得皮肤没有很好的营养，然后呢最后导致了这种皮肤的压痕。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是在比较轻的时候，一般呢这个压痕是比较容易消失的，然后如果是压痕时间过长，那么血运长期的不好，会容易出现皮肤的这个糜烂。最近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患者呢是因为痤疮是由于痤疮的问题来就诊，那么他们的主诉呢就往往是在这个戴了口罩以后呢，很多的原先都是这种看上去是白头的一些白头的一些皮疹呢，现在开始很多呢都变成了红色的痘痘。那么我们说呢实际上痤疮呢它主要是主要呢有一个遗传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实际上 父母有痤疮的，有父母有痤疮的这种情况，孩子很大一部分情况呢，他都会有痤疮。也就是说，在这个遗传因素的基础上，然后呢，又遇到比如说是青春期，那么他这个雄性激素呢，可能雄性激素的分泌呢就会比较旺盛。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它会导致这个皮脂腺的分泌旺盛，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皮脂呢就会分泌就会增多。而痤疮患者呢，他的这个角质层的这个剥脱，特别是在毛囊口的这个角质层的剥脱呢，它是有问题的，也就是它的粘合程度往往要比正常人的紧密。也就是说呢，皮脂增多的情况下，它本来要排出去，但是呢，这个毛囊口呢又出现了这个角质栓塞，所以呢，导致这个皮脂在这个毛囊皮脂腺里面的这个增生，毛囊皮脂腺不容易排出去。那么，这种时间长了以后呢，会造成这个毛囊皮脂腺内部一个很好的缺氧环境。那么我们的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呢，它是一个厌氧菌，它对这个厌氧环境呢是，它在厌氧环境中可以很好的生存，然后呢，那么它就会导致我们毛囊皮脂腺的这种炎症。所以呢，在痤疮最开始的时候，它都是以这种白头粉刺或者是黑头粉刺出现的。那么白头粉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毛囊口这里呢，它是栓塞的，它是皮脂呢是没有外露的。而这个黑头粉刺呢，是因为我们的毛囊口它开放，然后呢这个皮脂外露，然后跟这个外界的氧有接触以后，它就发生氧化，从而呢出现了这种黑色。然后接下来呢，如果说是时间太长，然后呢一直没有排出来，那么在这个发生了炎症，那么就出现了这种红色的小的丘疹和这个脓头。那么很多人呢，他就说脓头会认为是粉刺，但这种呢，就是说脓头一般的你这个皮肤旁边呢，实际上是已经有这种红晕的。它已经是一种炎症反应了，而这个白头粉刺它是没有炎症反应的。那么如果说是只有分散开来的几个毛囊出现了这种炎症，那么可能就是小的这种丘疹和脓泡。那么如果说是附近的周围的几个毛囊通通都出现了这个炎症，那么可能就会形成这种比较明显的结节囊肿型的这个痤疮。那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戴着口罩，然后呢，口罩的这种摩擦会直接导致这个粉刺的破裂，然后呢引起这个炎症。还有呢，就是说，实际上痤疮患者他的这个屏障功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然后，那么再由于这个戴着口罩以后引起这个角质细胞的这个过度水合，那么导致屏障功能更加的受到影响。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微环境，我们的微生物的这个微环境也遭受到了破坏，所以说呢，它这个炎症就比较容易发生了。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部湿疹。实际上，手部湿疹呢，就是跟这个我们外用这种洗手，外用的洗手液非常有关系。那么，因为最近大家洗手，都肯定是次数偏多的。那么，如果说本身是手部屏障功能就比较不好，或者说是本身就有这个湿疹这个病的患者呢，那么就更加严重了。那么看到左边这张呢，它实际上还是左边这张照片呢，还是比较轻的这个阶段啊，就是说只有手部的一些干裂，然后手部的一些裂缝。那么这种呢，一般就是大家用这个尽量的这个用一下洗手，用一下护手霜，那么能够比较快的恢复。然后，但是这个右边这个呢，就是看起来就是时间已经比较长了，然后这个估计抓的也是比较厉害，那么皮肤看起来都是这种增厚的，那么这个可能就比较困难。 这个有在 SARS 期间呢，就是有研究呢，对这个手部，就是说洗手和这个湿疹的这个关系呢，就有这样的研究。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这个医护人员一天洗手次数如果超过10次，那么发生湿疹的这个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可以试着这个控制一下这种洗手的次数。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讲讲这个预防和处理。首先呢，这个就说佩戴口罩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国家也发布一些措施，就是说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戴口罩，什么时候不需要戴口罩。那么就是说我们大家呢，尽量就是在就是如果说确实比较敏感的人，那么可以尽量缩短这个戴口罩的时间，那么就是比较在安全的环境里面，比如说你一个人开车啊，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啊，或者昨天我看到说是昨天发布出来的，就是说你如果说只是从家里面到小区门口去拿个快递，也可以不用戴口罩。那么大家这个呢，就是说自己衡量吧。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脸型的这个口罩。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更换这种戴口罩的这种方式，就比如说有耳挂的口罩，那么如果说是耳朵或者是耳朵这个地方受到摩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带头的，或者呢就是直接系带的这种都可以。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佩戴口罩以前呢，涂抹一些保湿霜啊，还有这个凝胶，那么使得这个我们皮肤的屏障，就是使得我们的这个皮脂膜呢，这一层呢可以在外面有一层保护层，那么使得水分不那么容易进到我们的这个角质层中去。还有可以使用一些医用的敷料，这种呢往往就是针对这个压疮的。那么也看到有很多用的这种就是塑料泡沫的这种泡沫的这种敷料，那么对这种压疮会比较有帮助。还有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过敏和刺痛，那么可以更换一下其他的这个口罩，因为口罩往往可能它的材质也不一定完全一样。然后还可以在口罩中呢，垫一下纱布，然后使得这个皮肤跟口罩呢可以隔开来。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手部，因为刚刚我也说了，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天洗手超过10次，那有可能手部湿疹的这个几率呢就会增大，可能就是说它的刺激呢就会增多。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可以控制一下自己这个什么时候洗手。就是如果说是不必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就可以不用洗。比如说，那我们接触过公共设施，从外面回来，然后准备食物前后，准备食物前，饭前便后，对吧？然后还有就是，特别是咳嗽、打喷嚏，用手捂了口鼻以后，还有戴口罩跟这个戴口罩前和这个摘口罩后，那么大家都注意一下洗手。还有呢，就是这个洗手产品的这个选择问题。那么就是美国呢，实际上它是主要推荐就是皂类和流水的。那么我呢也查了一些这些方面的资料。那我发现就是有些研究呢发现这个皂类洗手比洗手液洗手似乎更有效，但是有些研究呢也是反过来的。但是不管怎样呢，就是说流水就是某一个清洗剂加流水，总归是最好的这种洗手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实际上皂类因为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干燥，才能够保证它的卫生，所以说相对而言。我觉得呢，就是说洗手液加流水可能更加合适一些，更加现实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说免洗洗手液，免洗洗手液呢，因为很多里面它都是含有酒精的，那相对来说刺激性会比较大，所以说尽量减少用这个洗手液的次数。那还有湿巾，那么湿巾呢，这个就是说本来呢。 我们就湿巾的种类就很多，那么能有这种一般的湿巾，还有呢卫生湿巾，还有呢就是说医用的这种消毒湿巾。那么卫生湿巾和这个消毒湿巾呢，它实际上里面是都添加有这种抑菌抗菌成分的。那么一般来说确实是就是推荐上认为就是说尽量不要给孩子用，因为如果给小朋友用，就是曾经看到过这种报道呢，就是说一个小朋友他老是拉肚子，老是拉肚子，那么他妈妈就很奇怪，就是说本来都已经给他弄得很干净了，就是说每次什么经常性会用湿纸巾给他擦手的，为什么他还是在拉肚子？后来呢就发现他用这个湿纸巾呢是有这种抗菌成分的。那么这个小朋友还小，然后呢他妈妈给他擦完手以后呢，他那么小朋友那个妈妈擦完手以后呢，就会他小朋友呢自己会啃手咬手，那么呢他就把这个抗菌的成分呢吃到了这个消化道，那么使得导致消化道的这个菌群发生了失调，所以说他就总是拉肚子。所以呢就是说湿巾呢尽量不推荐给小朋友用，那么只有在这种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下湿巾。还是以这种清洗液加这个流水的这种洗手方式比较好。再呢就是护手。那么护手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可以用一些这个还有透明质酸啊神经酰胺啊这些的护手成分都可以。那如果说是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皲裂啊什么，可以在这种一般的这种护手霜外面呢再涂一层比较油的成分，那么就像我们的皮脂膜一样，实际上它就是把这一层这层油又当成就是说又有一个很厚的一个封闭作用，使得我们的这个护手霜里面，因为我们护手霜里面实际上它是有水分的嘛，就把这个水分呢再保护在我们皮肤里面了。那么我们讲一下，接下来就讲一下，如果说真的是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护理。首先呢就是接触性皮炎的话，我们要注意不能用热水烫洗啊，不能用这个酒精擦拭，然后呢要最好呢就是说我们要涂保湿霜，而且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要去买那种专门用于敏感性皮肤的保湿霜，因为它里面不含有这个一些香精香料还有防腐剂的成分，那么这样的话会比较适合这种已经出现过敏的一种状况。然后如果已经红肿比较厉害了，那么就可以用一些冷湿敷。冷湿敷就是一般要用比较厚一点的毛巾，可以用我们的生理盐水，然后呢把这个生理盐水呢倒在这个毛巾上，然后呢每天可以敷个3到4次，每次呢敷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毛巾的湿润。然后脸部呢可以外用一点弱效的激素。如果说是已经出现这个水泡和糜烂了，那一般可能就是要用可以冷湿敷以后用点消炎的药膏。那么大家呢，实际上这时候我就已经比较建议大家去看皮肤科医生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如果说瘙痒比较严重的人呢，我们可以那个口服一些抗组胺药。然后呢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痤疮的处理。痤疮呢就是说大家最好是在最一开始，大家只要看到自己脸上有这种小的粉刺，或者是甚至没有看到小的粉刺，大家平时自己脸上容易出粉刺的地方，都可以平时规律性的用一下我们的这个维 A 酸类的软膏，就是包括阿达帕林还有维 A 酸软膏等等。那么它这个呢可以使得你这个粉刺在还没有发生炎症之前，有可能就能够从你的这个皮肤里面脱落出来，那么就不至于引起后面的这个炎症反应。我们呢也可以到正规的医院里面呢去用这个浓弄用果酸进行治疗，或者呢就是甚至你自己也可以买一点含有果酸类的这种很低浓度的这种化妆品在家里面使用也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让这个黑头粉刺和白头粉刺在还没有发生炎症的时候就能够从你的皮肤中脱落出来，这是最好的。 那么如果说已经发炎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抗生素的药膏，可以用比如说克林霉素软膏啊，或者是这个过氧化苯甲酰啊，还有复方多年菌素啊、利司汀啊，这些都是可以用一下的。如果说已经脸上有结节、有囊肿了，那么大家就还是到医院里面去，就是说来就诊。然后，那么这时候一般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要口服抗生素，然后呢，也要或者是可以进行一些果酸治疗，还有呢，就是有可能要用到异维 E 酸等药物了。那手部湿疹呢，实际上它的处理跟这个过敏性脸部的这个过敏性皮炎的处理呢，实际上是差不多的。那么也都是要注意减少这种刺激啊，然后呢要注意保湿啊。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呢，因为手部的这个皮肤相对来说要比面部呢它厚很多，所以说外用药物呢相对来说也会也可以用一点稍微强效一点的这种激素，如果是效果太弱的激素呢，可能会没有用。再一个呢，就是说，晚上我们一般就是说可以在保湿，涂完自己保湿霜，涂完尿素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戴塑料手套。这个要看，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对塑料手套没有那个过敏啊，大家可以再戴个半个小时，这样的话让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封包。这个手部湿疹呢，它的处理呢，跟这个过敏性皮炎的这种呢，实际上都差不多。主要呢，从减少刺激，然后呢，增加保护，来进行。那么，手部的这个皮肤呢，相对来说要比面部厚很多，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一点比较强效的激素。如果呢，就是说，激素比较弱效的话，可能效果就会比较，效果就没有那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涂了这个护手霜以后呢，晚上我们可以用，可以戴这种塑料的手套。那么如果说你以前对这种塑料手套不过敏，那么就可以戴每天晚上戴个半小时，让这些，让这个保湿霜呢能够很好的吸收。那么如果说是痒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呢，是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的。那么，最好呢，就是说，如果说确实比较重，那么还是要请皮肤科医生看一下啊。好了，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